大家好，欢迎收听三峡大坝，我是大风。三峡大坝越来越不是一个水利工程的播客了。
对，我们是一档致力于解决父亲的产后焦虑，专注于缓解父亲的育儿压力，为丧偶式育儿提供全方位支撑的大型情感类播客。好，我们今天请到的是编剧导演丁瑞。
Hello Hello， 大家好。
对，丁瑞是我们认识很多年的朋友，我们也一起共事过。我觉得丁瑞是一个特别不太一样的爸爸。我在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在大概2017年2016年左右，对，那在一个小剧场，他和另外一个我老婆的朋友做完一个话剧，叫《大年我学开车》。他们结束了之后，大家会有一个散场的那个晚宴。他就当时孩子可能才1岁多，他抱在那儿，然后孩子在喝可乐。大概那是在11点左右的时候。对，在他老婆怀里，然后喝了一会儿奶，对吧，然后就开始喝可乐。哇，我就说怎么这么酷，就怎么有这样的爸妈。
你这个说出去肯定会让我被攻击的。其实当时应该不是1岁，应该是2岁，快3岁的时候。但是我孩子断奶断得非常的晚，过了3岁以后才断的奶，而且正好是那年我们去乌镇戏剧节，实在没有办法带着他。在那之前，我们一家三口没有一天晚上不睡在一张床上，整整1000多天，就没我连出差都不出的。当时我还在古罗西的时候，我跟杨多姐，就像古罗西的那个老板，我就说巡演的话我自己掏钱，我要带着路一块，因为我们当时许诺过一家三口不分开，就是非常幼稚的话，你知道吗？
路是你的太太。
对，
路是他太太。对，
但我们真的就坚持到了3岁多的时候。
哎，丁瑞，你要不要正式的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叫丁瑞，现在职业是一个编剧。我现在比较装的一个说法就是丁瑞剧作自诩诗人剑客句号下一行一个父亲。这就是我，对，比较喜欢这样的介绍。
你即将出来的电影你要不要说两句？
今天刚刚杀青一个电影叫幸福里，眼下还叫幸福里，可能会改名字，讲的也是一个爸爸，特别中国传统的一个父亲，他年轻的时候就是为了大家舍小家，为了国家建设投入到外面建设中去，然后从来没有机会在家里面陪老婆和女儿做一个合格的父亲，直到妻子去世之后，他回到家的时候发现跟自己女儿已经没有办法相处了，他没有办法面对女儿的情感，然后导致和女儿的情感严重割裂。但我的故事发生在他女儿已经二婚，就是外孙女都已经6、7岁的时候，所以女儿过来就说我要再结婚，我要做一份婚前公证。然后父亲就觉得你都二婚了，我都不知道这个事情。然后他在因此想要重新去了解女儿，结果引发的是一系列的争吵，直到故事最后的最后。我当时写到结尾的时候，其实也有点带入到自己的状态了，我就决定用一个很诚实的方法，我觉得和解是不要提了，就不和解了吧，就我们彼此就做自己就好，然后就讲了这么一个故事。
我觉得丁瑞的创作跟他自身其实也会有关联，就他对那个所谓的父权那个部分，我觉得丁瑞自己本身也是很大男子主义的人。
是的，
会很希望自己承担所有的那个。你会有这个压力吗？或者从
有
你爸爸过来这样？
对，我同时是父亲也是儿子，然后我在这种模式之下，我就会出现，我经常会想要承担责任。我一方面内心极大的快乐来自于我察觉我履行了一个父亲的责任的时候，说吧，你挣到了钱的时候，你把钱分出去给老婆孩子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从父亲那边过来的一个画面。就是你很小作为一个男性，你也是知道啊，我有这个职责，这是我的使命，这是我的使命，然后终于完成它那一刻，你会觉得我总算可以是一个男人，或者是总算是一个人了吧。但是这种自我要求其实也会让你特别的疲惫。我对我孩子不会有这种要求，因为我知道他是不好的，所以我对我的孩子本身我也会意识得到，在父权这种压力之下，你会伤害自己的同时伤害别人。然后我对我儿子其实有另外一种情绪，我觉得你说我先狡辩一下，可乐这件事情真的是我深刻的知道碳酸饮料对孩子的健康不好，我先跟所有的家长说一下，对他牙齿骨骼不好这是一回事，但是他源自于他在1岁的时候，我跟我的儿科医生当时在美国就说他能不能吃辣椒，然后他医生就说他现在过了1岁，一切都可以恰当的给他尝试了，就是不要那么担心，他是人，他跟你一样是个人，就是不要太刺激他就好。然后我就开始给他吃，然后但是你看到我孩子在摄入到可乐那种快乐的状态之后，确实对这个确实是有点忍不住。然后我对他的溺爱其实是一种对自己的溺爱，我很诚实的说我在补偿自己，我不太想伟大我对儿子的情感。这就是父女和父子的区别，我觉得，因为你家是女儿，
对，
你看到他不一定看到自己，但我看到我儿子我会很容易的想到自己， 但这跟我个人的心理需求可能有关系。就我们都知道心理学上说你要疗愈自己，你要找个内心的小孩，对吧？我们现在的各种情绪都源自于我们还是小孩的时候某个诉求没被圆满，对吧？我们写剧也是这样，我们写个剧情往往男作家们写的故事就是他自己内心小孩的一种另外一种满足和实现嘛，潇洒江湖。但对我来说，当丁晴出生之后，他就变成了一个特别血肉特别具有能量的一个状态，就抱在我怀里。然后我很清楚地感受到他一出生我就抱他了，就是我是看着他生出来的。
对，你很喜欢哄他睡觉，我记得
抱着他的时候我会感觉到我完整了，很我就感觉有个逻辑链终于串上了。对于我来说，就是我是我父亲的儿子，而此时我是这个人的父亲。这说起来很夸张，真的就我突然明白了，就我为什么活在世上。就当然我不是想说父亲是你活的价值，就对我个体来说，我曾经会陷入一种很大的虚无中，就是我在寻找生活的价值。然后直到丁晴出生的时候，突然就觉得很多青春期让自己焦虑不安的一些东西就很扎实的啪一下吹到这边，这就是意义。所以我剧本里面写了一句话，就是我的爸爸总说人要活得有意义。我用那个女儿的角度跟爸爸在饭桌上说，就是你记不记得小时候你老是跟我说人要活得有意义。我小时候因为这个焦虑过，然后后来我就发现了我的孩子就是我的意义。把他养大了比什么都有意义。然后我才发现你不是这么想的，所以你老是在外面找意义，我不是你的意义，你知道吧？就这就是我的情绪。对啊，那为什么我对丁晴有这样的情感，爸你对我没有这样的情感？
所以你开始回想这个事情。
对，我就在回想。然后但我不想追责他，就是我的创作的逻辑就是我会思考是什么让我爸爸变成这样。就我不会说他是坏人，我说是谁让他变成这个样子。
Georgia Write me up and all you I want you In my arms or let me hold you。
我算是第一波留守儿童吧，就93-94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国有经济双轨制，那个待遇差变得非常大。我爸爸是黄山市机床厂的工程师，就是他的职称很高，他是大学生嘛，然后他的那个工资在国企的标准之下几百块钱一个月，那个年代1993-94年。但是当时浙江一个厂，我记得我妈跟我说给他已经开2000块钱一个月工资了。然后是因为各种各样原因吧，据说还有一些厂内部的人事关系原因，后来我爸决定离开故乡，然后就到广东去。然后我记得我的4岁到5岁有一年多是跟他们不在一起的，因为那边的生活特别残忍。比如说据我所知就有另外一个叔叔阿姨们跟我爸同一年去，他们就睡在那种干的下水道里边，就是新修的路下水道通了还没有通水，他们就睡在里边，那就在那边过夜。我爸妈也是没地方住的，一开始等到他们找到了工作有了宿舍才把我接过去，那已经过了一年。然后那一年的留守生活也是给我很深印象，然后之后就在广东了嘛。
你是88年，所以那时候你留守的那时候四五岁，
因为我去广东读的中班。他走那一天我记得很清楚，他们要上车我不让他们走，然后他们就选择骗我。所以我到现在我都不会骗我儿子说这种事情，我一定要告诉他真相。因为我特别记住他们跟我说没事的，明天就回来明天就回来，然后我已经知道是个谎言。我当时记得他们坐那种拖拉机的那个车子到市区去坐大巴的时候，然后我舅就扛着我说我带你去追他，我就拉着我跑了好久，接着就徒劳纯粹为了安抚我。这个画面是我记忆中特别深刻的一种对我的亲情的时刻，因为我觉得是他理解了当时我的创痛。然后就这样，然后之后一整年我就特别记得每天日复一日的在家里看包青天，然后晚上在那边吃饭，然后等着爸爸回来，等到一个多月之后没回来就慢慢习惯了这件事情。然后就看包青天玩，然后在山上面什么拿这个我外公给我做的弓箭，真的是有尖的，就完全没有儿童安全的那个标准，就乱刺乱扎。然后我的想象中好像是3-4年一样，我跟你说实话，一直跟爸说你把我在老家扔了2年多3年多，我说哪有2年多，我爸很冤枉我，我什么时候扔了2年多？那我一直记得是2年到3年左右，没有，只有1年，其实严格说只有9个多月。
你现在的理解是为什么会那段时间的记忆是如此的清晰？
我的咨询师说这是创伤，就是我当时已经产生创伤反应了。
我正是因为这个我想问，有很多人是会遗忘这个的吗？
我不是，我会特别的抓住这个时刻然后把它消化掉。
换句话说，你现在对你孩子那种长情陪伴的相处的弥补是那个、
对，也是一种自我疗愈，
跟那个时候的所谓的留守状况很大的关系，
很大。而且我的留守，就算我去了广东，我爸爸继续广东，没有本质的改变。他就我白天就把我锁在家里面，他们去上班，虽然在工厂宿舍就在后边，但是晚上他们开门。然后直到过了一个暑假之后，我们那个工厂宿舍来了第二个男孩子，他就敲开我们一起玩。然后从那之后，就人生进入另外一个篇章，就是我们几个工厂的孩子会白天一起玩，然后我们的爸爸妈妈在上班。
OK，
但是那也是很可怕的。我觉得说工厂的狗是不拴绳的，我才中班到大班，他们狗会突然追着我们咬，然后我们掉到河里面去，然后我们会在那个混水泥的石头堆上，两个大石头堆互相玩那个打仗游戏，真的扔石头。有一个小朋友的眼角就被我们啪直接打裂了，就是完全是野生的状态，你知道吗？就这么过了很多很多年。当时在广东就特别特别难过的一个就是爸爸妈妈从来不在身边，然后我真的很无聊，我无聊到把家里的啤酒瓶子从五楼往下砸，因为真的很无聊，砸完了啤酒瓶子就把凳子往下砸，然后后来阿姨们看到了吓坏了，就是怎么有个这样的孩子，但我真的就很无聊，所以我爸妈就不敢把我锁在家里，就把门打开了，然后就变得越来越野蛮。但是我的爸爸从来没有觉得这是缺席，他至今可能都不会，如果他过几天听到这个，他都不会觉得啊，这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小时候不就这么长大的吗？你懂吧，我在农村，对吧，家里人叫下农活，我在田地里边，我不就这么长大的吗？他没有意识到宗亲已经被剥离了，就是我身边没有我的叔叔爷爷奶奶，我没有感觉到我在一个大的
安全的环境，
对，大的家族中，对，在农村里面全是姓丁的，
对，
你从这个门跑到那个门，你在自己家里面转，他的干更你看得见，但是你在工厂里面，这里的一切都给我的暗示的信号是冰冷的，是离异的，就是 you are not welcome here， 小孩子不要在玩，它完全是两种气质。当时的我也不理解，但现在就会，我能特别特别明确的感觉到这种环境上的不一样。
我推荐你一本叫《男性妥协》的一本书，就是讲90年代，更多是2000年后吧，中国的当时城乡迁移和当时跟广东有很大的关系嘛，就那个背景下的，但是它是很特别，是从男性以及尤其是父亲嘛，包括你说留守儿童的这个问题，这个背景里面的那些家庭里面的这些关系和从男性的视角。你妈妈和爸爸是在同一个厂里吗？
一开始是，后来不是了，后来他就去外边的厂里面找工作嘛，就进了市区，然后把我带到市区之后，就迎来了我第二次冲击，原来有钱人可以那么有钱。我第一次看到 Game Boy 的时候，你知道吗，这是多么的残忍，这件事情。
那是九五九六，
而且那个时候不是对我，就是我就算回到了老家，我整个内陆城市都没有人有这个东西，只有在广东，就冲击了你。我反正我的研究生的毕业论文写的就是这个，就是我小时候那个时候冲击，因为那种强烈的被比下去的屈辱感，以及没有人保护你，没有人给你正面的那种孤独感，特别特别强烈。而且我当时我在我爸工厂里边的最好的朋友已经是称兄道弟的级别，突然间我到市区去，我跟他们分离，我又很焦虑，是第二次分离，我就已经受不了，为什么我从安徽到这边来，我要跑到市区要跟他们分离。到了市区学校一上学，过了两个礼拜，你看到他们在玩 Game Boy 那时间，玩个屁啊，就我们在工厂里面玩的是，我是大哥，你是二哥，我是老三，我们去砍魔王，想象的全是想象脑补的故事，一到那边他们在那边动那个魔王就眼前的打的时候，你就觉得自己特别的蠢，我开始很厌恶这种漂泊的东西，就是那是不是下次我这边干了一辈子的东西，你换个环境给我，发现我又是个傻逼，那我干嘛呢，对吧，我就无数的犯几个傻逼，后来我就发现我的人生其实在实现这个东西，我就拼命的去往外跑，我觉得也是有这个原因，就我会想，哎，那个地方我没有去过，我就不会太在乎我这个世界安不安稳，我会愿意说我会冒险到这个地方我再看一看，就会导致这种漂泊不定的生活，就是其实我特别的漂泊不定，所以我的育儿方式也非常的生存无论吧，就是我很从来就没有过一个安稳的家的概念，所以我对我孩子的东西，我把这个家简化成了一个特别特别简单的，就是我爱你，你爱我就够了，其实我自己就很自然的就不会想那种什么房啊什么车啊，就学区房这个东西从一开始在我的词典里面就没有任何的价值，我的那个从我童年的漂泊延续至今，然后现在我和丁晴住的一个地方也是乱七八糟的，就是我的行李我是没有办法整理的，因为我是租的房子，所以不是我喜欢的沙发，不是我喜欢的家庭电器，然后格局不对，我也懒得花钱去搞它，然后我们家就是特别特别乱，其实我更多觉得我的行李箱是我的家，对，我更多觉得我的行李箱是我的家，我更喜欢带着丁晴拉着行李箱。
所以你的所谓的弥补是在哪些部分？
我孩子有任何的欲望他都可以跟我直接的说，
比如呢，
我想喝可乐我就会给他喝，但事实上导致的并没有教坏他，他现在会自己不喝，就现在是丁晴跟我说爸我不要喝了， 我怕我牙齿坏掉，他们说可能我牙齿坏掉。人的欲望是波浪型的，可怕是你把它藏下来之后，一旦你把它藏到一个很隧道的一个地方，真正的快感来自于挖开那个隧道那个过程，而不是这个事情本身。我自己就是一个深深受着欲望折磨的人，就是我从小就被压太深。我可以说我有一点酗酒的问题，倒不是说我每次会喝到往死了喝，但我有一段时间非常需要酒精。酒量本身不好，所以我没有喝死的原因是因为酒量不好。喝完酒之后，我咨询师告诉我过，酒精不是兴奋剂，酒精是限制解除器，就是你有很多想做的事情，你可能出于很多保护不做，你喝完酒之后暴露出你想做的样子，然后你会变得非常不礼貌。有一年冬天，我就喝完之后在专车上很冷，零下十度，我出去专车吐，吐完之后我就滚下了那个山坡，就在那边睡着了，很危险的事情， I can die there。 然后第二天路就为此非常的愤怒，然后我还没有觉得我多错。假如我只有这一面，你们是不是就会觉得我就是一个酒鬼瘾君子，不会自我保护？但事实上不是的，事实上我是一个很努力生活的人，就是我之前有多么努力，多么自我要求，所以当我感到委屈的时候，我会觉得我有权利把这个积压的情绪和负面情绪宣泄出来。
我理解这个，但是 那你怎么在这种时候你怎么去看，就是和你身边的人的关系呢？尤其是你的太太 和儿子，这是你坠落的一个合理性和 你给他的一个合法性。就像你说的，你当你在望京出现这个事情的时候，第二天你的太太很愤怒是吧，他的愤怒显然是合理的，你怎么去面对管理
啊？对于儿子的状态的话，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并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的状态，我觉得我是个不负责任的状态。我实话说，就是我会把他形容为坠落，本身就是因为他是不合格的。这是我真正会找咨询师的动因之一，就是我在咨询上说过，就是我会陷入一种不合理的成瘾性的自我毁灭的倾向中去，这非常不好。一方面我在努力的做一个父亲，一个是爱丁情，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我想要履行一个 provider 的社会责任，这让我觉得我有价值活着。可在我努力履行这一切并付出这一切，然后得不到一个我想要的回报的时候，它会变成情绪，它会变成一个恶性循环的状态，然后我会持续的进入不好的消费习惯啊，然后不健康的生活作息啊，这种宣泄是幼稚的。喝酒也好，上瘾也好，毒瘾也好，性瘾也好，消费瘾也好，就之前我看过一个说法特别承认，就是它其实更多是心理原因而不是生理原因。就你心理上在你童年或者某个状态你被切割了亲密关系的感知，无法感知到自己的情绪，失去了和世界连接的时候，你会转而依赖某些东西来寻求这个连接，这就是你会反复成瘾的做一些小动作的方法。我觉得我有这个问题。
哎，你跟你爸爸是不是很少分享？
他有表达试探，但是我觉得他试图用一种基督教神父式的方式来跟你沟通。不是说他基督教徒啊，就类比，依托在一种道德的许可、正义的光辉之下，我们来如何变成一个更好的绵羊。
你们关系怎么样？
这几年不好，这种不好并不是说我们针锋相对，而是在于我们无法亲密。但我小时候他跟我是很亲近的，就我父亲小时候是个非常好的父亲。他我们在饭桌上聊天都是很好的回忆，他从来不会管我的学习。我很小大班的时候，他就要告诉我飞机怎么飞上天的，然后大气压力怎么回事，什么叫真空，什么叫氧气。就所以我为什么后来喜欢科学，就是因为就我很深的受到我父亲的影响。他是从我觉得是从我初二初三开始，某一瞬间可能估计和经济什么有关系，他的整个人对我的态度就变得非常的难以接近。
是他隔绝还是爆裂的回击？
他没有能量去关爱我，就是他，我举个例子，有一天我过生日，他给我扔了一个魔方，然后他说：“丁瑞，你能不能试着半个小时把这个拼好，就复原魔方？”完全没有练过魔方的任何东西，我就搞了半天，我复原了一个面，我就累了，我说不搞。然后他就突然很生气说：“我就知道做什么你都只有半桶水的性格，就是只有这半桶水的耐心。”我说：“那你自己搞定啊。”他说了一句：“我要生你下来不比我厉害，我要你干嘛？”这句话当时就记到现在的，我放不过这句话，你知道什么意思？就是你要我干嘛呢？是啊，请问你要我干嘛呢？你当时告诉我，就换句话说，你当时告诉我你是想通过我完成什么东西，你告诉我也好，你也不告诉我。他小时候会把我跟那种历史伟人相提并论的那种压力，你知道吗？他从来不是说什么叫优秀， 他把我相提并论的人都是毛主席这样的人物，朱德这样的人物，笛卡尔这种，我真的因此深陷焦虑过。我曾经在17岁的时候数笛卡尔21岁死了，但是他已经做了那么牛逼，我还有4年我来不及了，你知道吧？这多么可笑是吧？就但是我当时真的会想，我操，我来不及了。
就他对你有个超级大的期待。
我现在的作为一个编剧来给他做一个侧写的话，他内心有一个特别宏伟的少年梦，深受革命年代的史诗激情影响，而且我爷爷就是个军人，是通讯兵，打过上钢岭而且活着回来的军人，他是见过或者向往过那种战争伟大的那种战争与和平级别的史诗性的人生的，但他没有看到了我之后，我觉得或多或少他把这种感召放到了我身上，期待我身上发生点什么。我确实发生了些什么，但是完全是跟他逆反的方向。后来某一天他在听我的 CD 的时候，他放里面全部都是 hiphop 就开始。
所以大概从那个青春期开始，他对你的那个所谓的否定和那个期待的破灭，他听到你的那个 hiphop CD 的那个，
他会跟我说这是不向上的音乐。
OK，
他没有知道他因为这句话我会更加的听这种音乐。就我都不理解，他真的不是一个特别可怕的父亲，就反复他并不暴力，也不真的霸权，甚至非常讲理，但他只是作为一个父亲，我感觉他代表着一种我想要归咎的一个东西吧，就是他会对是非对错一种非常古老的标准，极度古老的标准，让我实在没有办法融入其中，因为我很小就已经是一个很反叛的人。我有时候想过他对我最大的失望，给我带来的我心中最大的失望是他为什么从什么时候开始不能再陪伴着我，我觉得是他疏离了我而不是我疏离了他。
嗯哼，
你有明白吗？就当你二十来岁，我也不15、16岁，你开始听摇滚，你开始有那些苦痛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男人他没有办法给予你任何的帮助，他躲起来了。
他那个躲是因为他当时的境遇造成的大概率。
那我觉得他就是没有办法处理，我觉得他甚至自己都没有好好处理过自己的这部分的问题。
如果不躲是一个怎么样的方式呢？
爸，我谈恋爱了，我喜欢那个姑娘，我不知道怎么办。我能跟你说不会，他会就说你这么小对吧，专注学习，他会用一种特别特别客套的话，极度客套的话来
隔绝了交流。
对，比如说我小时候会偷钱花，90岁的时候偷钱花被抓到了，被抓到当然是个大事，可大可小，他会拉着我跟我说通宵，说两个通宵叫我做人不要偷钱花。但我记得很清楚，他没有讲一个东西在于听我为什么想要那笔钱，而是反复的跟我说你不该人要这样不应该那样，人要这样不应该那样。
嗯哼，
我觉得一方面当时的我被说的痛哭流涕，并且决定要这样，就是子不教不成器，这个我认可。可另一方面我深深的感觉到了一种我内心的一个部分被彻底的推开了，不是我被推开了，但是那个想要买薯片的那个我，那个被 Game Boy 冲击的没有自尊的我，那个在朋友面前因为买不起零食而总觉得自己低人一等的我，那个看着别人有那个薯片吃哦，没得吃，那个特别嘴馋的我，那个抬不起的那个我，被我爸爸彻底的忽视和排开了。所以我觉得是这个时候开始，就距离变远了。而事实上，那个我一直在茁壮成长，到今天为止变成现在的我。我现在花钱就很不节制，对吧？你就知道，其实我还在弥补那个东西，
在反向的在
对在做它。
你刚才说你经常在你儿子身上看到你自己，我想好奇一下，他很小的时候，尤其你的记忆能到很早吗？2岁3岁，然后4、5岁，你刚才说的那些，你的记忆非常的清楚，这会让你觉得你也会、假设默认你的儿子在那个时候那么小的时候记忆也会是清楚的。
我一直默认他全部都记得，
这给你会有压力吗？
我相信他记得，但我也确实有努力让自己变成一个对得起他的凝视的一个人，我觉得这才是当父亲最大的一个压力，是有压力的，但这个压力不是说他记不记得，而是说你是一个爸爸本身的压力。小孩子会是一个镜子嘛？就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准备不了生孩子的原因不是养不养得起他，而是你有没有足够的内心和深度去面对你自己人生的禁锢这件事情， 因为孩子会是一面镜子，很多人对孩子发脾气不是孩子不听话，而是你自己恼羞成怒，发现这原来是我的错，对吧？有很多事情孩子能有什么错呢？
但是就确实是你说孩子能会记住什么，是个挺神奇的一个事情。但是 这正是因为这个，我刚才才想问你，我有时候会陷入像你说的，我会在我孩子身上看到我自己，我会比较敏感，曾经困扰不同程度的会受限于自己对自己的责备，父亲父母对我的要求和评价，那我相应 也就会投射到我的孩子当下或未来可能会对我的回忆评价等等的，就这个东西它会是一个是让我不放松的一个东西。
我可以分享一个，是我当时我在 Princeton 实习的时候，我的那个 mentor就是那个剧场的 artist director Emily Mann， 然后他说了一句话跟我，他就说了一句说 Ray, if you are not happy, your kid will never happy。 真正的事实就是，如果你不高兴，你就会让一家人不高兴，而且孩子不高兴。然后你会发现，其实你如果尝试过袒露内心，哪怕是顺着某个剧本和某个人有个角色的轨迹袒露内心，你也是动人而且是可以被共情的时候，你会对内心没有那么多的恐惧。这个时候在面对孩子的时候，我的观察视角是不一样，我会站在他的那边，我会蹲下来跟他重新吸收他的能量。说实话，我家丁琴时刻是我的能量给予者，我经常我会不高兴的时候难过的时候我就会找他，他真的有点烦我，但是我喜欢他的那个状态，就是我觉得他才是我的那个 reset 那个状态，他提醒着我其实活着可以多简单和坦诚的一个状态。所以我的心态就不太是那种我是他的爸爸怎么样，我反而回家之后我会做宝宝，但我就没有太有这方面的压力。而且我时刻提醒我老婆也是，现在我和陆的任何大事小事上面我们都会注意到这一点。你比如说你们夫妻俩吵架，不要跟孩子说我们没事，陆会哭着抱着丁琴说对不起丁琴，妈妈不高兴，妈妈跟爸爸今天因为这件事情在一起不高兴，然后丁琴只要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就知道人是不高兴的，你没必要隐藏他，就其实可以活得更赤裸一点。
那你会对他有类似于你父亲对你那这样的期待感吗？
我觉得本质上应该是一个东西。其实我对未来初中的时候，我儿子跟我的关系我是有一点悲观想象的点，就是我觉得他会讨厌我，我觉得他会继承了我那种对于自由的执着，然后他会在某个点当我试图引导他进入一个我认为正确方向的时候，他会急于挣脱而跟我产生一种争吵。然后比如说他现在我喜欢看书，然后我会试图让他看书，但他不爱看，他跟他画画，然后没问题。那我们现在脑补一个剧情嘛，十三四岁了，丁琴开始画画，画越画越好，然后他就非说我非要做游戏主播，他现在梦想是游戏主播。我不在这个我不评论，那我可能跟他说，丁琴你已经这个岁数你已经有深度了，你就算做游戏主播你要不要试一下读一些有文化的有内涵的书，或者说哪怕看一些比较经典的东西，让你的就可能这句话本身对他就是一种牵引和束缚，他可能就暂时用另外一种我就不读，对吧？
对。
那么我会不会教你？我会的，说实话我很希望他能够接触到深刻的知识，但是我能不能忍住？
我要是他我也不读，
对吧？不把我这个价值观抛给他。我首先我反复在说，我刚才所说的我希望他了解深刻的知识这个东西是非常坚定的价值观，就我内心深处非常深刻的觉得这是对的。真正的点是我能不能忍住不焦虑，然后并且相信它的发展，这个东西我没办法预见，
挺难的。你说你其实在跟你父亲相处当中，你也是反着在做很多事情，就他这样所以我反着做，然后丁琴跟你的关系里你也是，他也是跟你反着来，
他是在远离我。
但是实际上你爸跟你的关系其实相对是疏离的，但是你跟丁琴的关系相对是更近的，但是同样还是有了一种我要跟你不太一样的状态。
但我在十一岁的时候我还是很依恋我爸爸的，就是我跟我爸爸的感情恶化在初中，所以未来的几年我内心是悲观的。实话我经常跟我别人开玩笑，丁琴快要讨厌我了，因为我会觉得儿子讨厌父亲，或者不说讨厌吧，我觉得父亲的诅咒就是你的孩子，你会是你儿子第一个远离的人，就是他会很刻意的不想重复父亲的人生。
我觉得这个层面我跟你有不是特别一样的感受，我觉得我有蛮多是照着他的方式在行进的，尤其我觉得是家庭层面的。我爸是个对家庭特别有家庭责任感的人，就是从各个层面来讲，他对家庭他是倾注全力的，比如他尽量是下班就回家吃饭，然后尽量能带着我的饭局都我都会存在，类似于这样，就是尽量大家是能在一起的，然后特别顾家，然后也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事情，这样就特别，然后整个家庭是特别幸福的，所以其实是个特别稳定的状态，这个稳定给了我很强烈的安全感，所以我对家庭的责任感的部分我觉得完全透透里是来源于我爸爸。
我开始觉得你描述的这个父子关系才是理所应当的，好像
小芳的安全感程度之高很惊人，很令人羡慕。
对，我觉得我的问题是出在到了更大年纪之后，这个东西我大概在30岁前后，我觉得跟他的冲突反而变得强烈。
就我确实有过模仿我的父亲想做一个好男人的过程，然后在这个过程之中我踩下了无数的坑，犯过了无数的错，让我突然间才有能力去反省。哦，原来这个事情是这么一回事，我其实在强迫自己做一个更好版本的自己，对吧，去拉活，去接钱，去干一个还没有准备好的活，去挣一笔不一定接得下的单子，然后导致的一些结果，然后这个结果让我突然反省过来，我是那么的像我的爸爸，然后你就会真的会很像你的父亲，然后我才有能力回头看我的父亲，哦，原来你一直在干这个事情。就我的第一次割裂行为就在于我直接跟一个女人结了婚，然后家里都不知道，直到快一年了，然后孩子有了，然后他们才知道这个事情。然后我觉得这并不是一种挑战的，这已经是割席的感觉，就是我有了一个自己的家了，就是我有家了。结婚的时候我还是刚刚开始读研究生，然后有了孩子的时候读研究生才读第一年，当时考虑过，当然在美国出生比较好，就把我妻子接到美国去，当然在美国他的签证不允许他工作，美国那个环境不像国内可以坐地铁，因为我们那个小城市要开车，他不会开车。我的工作是我要完成我的论文，同时我要在剧场实习，剧场实习是一个日均15个小时以上的工作，然后我还要帮忙带孩子。就是我有的时候回到我的自我叙事，我觉得我也很累，至今我都觉得，因为我早上5点钟就起床写论文，写到7点钟，2个小时极高效率，写完之后开始给他做早饭，然后孩子之后就爬起来，我就要带孩子，带着孩子给他做完早餐，喂完辅食，陪他玩一阵子，快8点的时候我就要把孩子放身边，然后我就开车上班，上班上到晚上9、10点钟回来，那个时候我就会一回家就开始陪孩子，我会觉得我很辛苦，我真的没有什么时间睡觉，但是同时我的妻子每天睁眼就是宝宝，宝宝吃他奶，宝宝要他喂，宝宝要换尿布，宝宝没有别的任何东西。
刚才说你会很累的时候会帮着带孩子，你那时候的心态是还是你的太太主要他来？
我自认为我也希望能够陪伴他，但是我清楚的认知到确实孩子会把他榨干，对，我没有觉得分工上这应该是他的工作，只是我没有办法让他在外面工作。
但是你的用词上用了帮忙，我会帮忙带孩子，这个是，对，其实潜意识里
是，那我承认这个，
因为我老婆对帮忙这两个字非常敏感，我说哎，这周我可以帮忙怎么样，她会看很震惊的看着我，觉得这个难道不是我们应该分工的事情吗？
那我觉得你提的是对的，那我承认我会有这样的潜意识，这个我就不回避，那可能会有。然后那几年就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折磨的头3年，所以我才决定要回国。我觉得我要很公正的说，我的妻子是一个非常非常爱孩子的母亲，但是她真的只是没有能量而已。
你觉得是能量用尽了吗？那个时候
就是干，就是她的内心已经爱不动，然后她会需要爱，她会特别渴求爱，充电嘛，这个能力。但是我也爱不动，你明白的意思吗？就你太早的时候我们都在消耗自己，然后我们自己的家庭就没有什么爱给到我们，这个很危险，
就没有相互循环的补充。
对，就比如说我爱不动，他爱不动了，那我们并没有选择回头找爸爸妈妈来获得情感支持这个选项，对，他们愿意给我们点钱用，然后他们愿意支持我们，但是他们所谓的支持都没有办法真正的缓解你，然后你会陷入一种孤立，然后我跟我妻子变成了彼此唯一的盟友，但我们其实并没有能力成为彼此真正意义上的盟友。
所以你刚才说的爱不动了，是更多是随着时间你们俩相互之间爱不动了，还是说也是包括会这个会对你影响你们对孩子的爱？
我们觉得这个是一个我们个人的能量都在消失了，确实彼此 和对孩子都有点爱不动了，但是我们会在优先级上先保证孩子那边的爱，但它是个挤出来的东西，它是个挤出来的。比如有段时间我老婆在上班，下班之后她会躲到房间里面去做手工，她没有力气去面对孩子敲着门妈妈这样的，然后最后我会抱着孩子。但我以前会不理解，我曾经为此生过她气，后来我会明白，不是的，其实你真的自己去带一个孩子，比如说有段时间我妈也不在，还不在，我一直在，我也会很疲惫。其实你每个父母都会知道，有的时候你要把孩子扔到一边去，让他自己玩，这是最重要的。对，然后，但当你面对各个维度的压力的时候，这会变成一种特别特别消耗的事情。
嗯哼，所以当时在前三年，其实相当于你们很多能量是在那个状况下被消耗的。I've seen your flag on the marble arch, and love is not a victory march. It's a cold and it's a broken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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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llelujah.就在你妈在你的帮助下跟你爸离婚了，但是他们又住在一起，
啊，
就是他们生活上分不开，但是情感上你妈又渴望切割，所以你才帮你妈做了这个决断。这为什么会突然有这种举动在这一年？
我觉得我的婚姻教会我一个点，就是夫妻间肯定会有争吵嘛，然后也是在很多很严肃的争吵之后，我就明白到这个道理，就是其实大不了不合适就不过嘛。你真的想了这一点之后，你才有了回归平等对话的可能性。所以我特别尊重分离这件事情，就你不能假装它不存在，你也得尊重它，你才会平等。所以我觉得我妈妈来说，我就一直跟她说这个话，就是因为我受够了她，难道不跟她一块过了吗？我这辈子就跟她了，我就说你当然可以不跟她一块过，就你只有先想明白这个事情，你才有可能解决你的问题。我说要不就别一块过，你看这我觉得就没问题啊，你人权的一部分嘛。对，而且我觉得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权利，就是我妈完全有权利爱上另外一个人。我这位儿子深刻的认为，那你不离婚，对他们这边来说，你不离婚，你就没有这个权利爱上另外一个人。
哎，你爸爸在所谓跟你妈离婚之后，他的新的角色就两个变成两个独立人，你爸的有变化吗？跟你或者跟你妈？
他很明显变得更加怎么 fragile， 他的疲惫是一直都有的。其实他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我觉得我作为一个男性去理解另外一个男性，他真正的问题不在于自己的妻子离开自己，我觉得他真正的问题还在于自己没有能力成为可以搞定这个妻子的男人这个东西上。他还在这个层面上，就我作为男人挣的钱不够多，生意不好，我承担不起那么重的担子的那个状态下感受到疲惫。我不好是因为我没用呗，我没有把你们都搞定呗，不然的话也不会导致你们不安全，对吧？我觉得这个东西我有点像惩罚性的想甩在我爸爸的脸上。
okay.
对，
完成了你的复仇某种层面上。
我觉得我通过我的儿子实现了我跟我爸爸的和解，我通过我妈妈实现了我对我爸爸的复仇，可以这么讲吗？因为我真的是这样，我当时我的剧本里面就有一段我觉得我没法原谅，就是为什么你的剧本后面他们父女俩和解，我说没有和解，我的台词写的没有和解，但爸爸没有认错，对吧？我说是的，没有认错，但是这就是孙子的价值，就是有的时候你原谅一个人不是为了放过他，是为了放过你自己。但是我做不到，就是我真的做不到亲自去跟他和解。这时候当他抱着我的儿子的时候，我在一种相对安全的距离仿佛实现了跟他的和解。那你就是或许你是我的爸爸这件事情变得有点很难讲，但你永远是我儿子的爷爷这件事情我是可以给到你的。就是我觉得随着我奶奶的去世，以及我眼睁看着我父亲的老去和孤独，他需要我 I feel that， 然后我知道我需要去面对他，但是这个时候眼下的我其实是一种抗拒，就诚实的眼下的状态，就是因为我看着他可以没有任何的感受，这件事情本身我自己知道是我的内心在关闭某些东西。就是我跟我的咨询师说过，我真的一点都不想跟我爸爸和解，一点都不像，我就希望就这样就算了，就是这样。但是我知道是不可能的，其实它会在某个时候变成一种你无法逃避的东西。但眼下的我是还是一个回避态，我自己知道我是个回避态，是情感上面的回避态。就是我看着他，我可以跟你们聊，我也会大概知道我该怎么做。但是我看着这个人走进我家的房间，找我的儿子说话，他疲惫什么什么什么的，我会拒绝流露感情。 或者说我记得我的状态基本上就是一个特别感觉我是个外人的感觉。
但你在平静的时候，你会希望你未来某一刻和你父亲的关系变成一个什么样子吗？
就其实我和我父亲的关系对我自我认知非常非常重要。我觉得这里边微妙点就是我也在时间流逝，我会越来越像他，因为我越来越老嘛。然后我肯定也会越来越走进他的心理处境，并体验他在某个时间点体验过的一个东西。所以我这种关系有的时候可能是难免会越来越近的，我没办法预设那个目标，我只知道这个体验在我眼前，然后我觉得它到了某个节点，我会跟我父亲建立某种新的桥梁。就比如说现在我跟你说到他的时候，说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内心对他是有牵绊的，就是我其实我知道内心是爱他的，只是说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跟他沟通。我不觉得是个和解，我更多觉得是 let it go let it be。
是啊，我能理解很多人现在，尤其是就是这几年，可能是大家做什么心理咨询，做了越来越多之后，有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就是会有些抗拒这种叙事，是说啊，一切都是来自于父母这个原生家庭和这些东西的。但是同时，我确实在跟丁瑞聊的时候，我就确实能够很看到，那三十多岁的父亲们。往往身上脸上大型写着各种的就是小时候的这个成长的环境和整个的经历，那真的这个烙印哇，这是好重好重。嗯，
我觉得没有原生家庭是完美的，就是就我的共情点在于，其实从我的角来说，我觉得我也有我的面对的那个课题。我共情的是那个期待，就是我跟丁瑞比较能共鸣的东西在于，我觉得我们两个爸爸对我们期待其实都很高，那个期待感强到，因为我爸经常把我对我的期待直接的描述成一个气球，他经常跟我说，你不能把我手中的气球给戳破，就是哪怕我是假的，哪怕我虚假的给他一些东西，我都觉得他接受。但后来我是主动戳破这个气球，我告诉他我是真实的，我并不是那个东西，我是一个人，我可能并不如你想象成为什么样的导演，什么样的艺术家，但我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我自己。这我觉得是这个层面，所以我觉得我特别能共情的你的那个回避在于，我其实也有那种我很害怕自己没有办法在他有生之年完成他期待的那个感受，但是同时我其实没有完全摆烂，就是不可能不像跟他说我就这样了，你就别期待了，我又希望能给他那个东西，就但是我又觉得很恐惧那个我做不到，我觉得可能是这个。
我觉得就有点像我刚才说的，我爸爸教我做人从来不讲我真实欲望的部分，就讲我应该成为的部分，就有点像你的气球，其实你就感觉到自己一个部分真实的部分被否认掉了。我会觉得他不爱那个我，反正那一部分的我，但那部分是我，就从来没有那个从来没有人爱那一部分的我。
在你那些就是谁爱我谁不爱我谁我值不值得被爱等等的这些东西里面，你的儿子是就是你儿子对你的爱是让你是有很确信的感觉的是吗？
他对我的意义真的不是他是我儿子，而是我居然是你的父亲。他真的太好了，在我看来，就是我说意外，为什么我能生出一个这么好的孩子来，就长得也很可爱，然后性格又很好，然后你会觉得哇，天哪，我居然是你的父亲。我是反过来认为这个事情的。我对你隐约提醒我，不知道有意无意提醒，就是这样的。我对我儿子的状态其实并不是一种居高临下的状态，反过来有点过于仰望了。我在制造一个可以爱的完美的对象，让他来爱我。因为我曾经跟咨询师聊天，我开玩笑就是说，我们总是被父亲这个存在影响着，然后又不得不因此需要一个父亲来解救父亲带来的伤害。我们幻想着完美的父亲来解救不好的父亲，于是父亲的父亲的父亲无限上就变成必须一个上帝的存在，才能包容一切又爱一切，训斥一切又不伤害你。但我觉得丁青某种程度它就是一种很真实的反过来的力量，它不是自上而下的，是自下而上的。对，就是带着我的基因和血脉的，从一个丑陋的小肉球长大的一个存在。但是我觉得它给我带来的那种几乎宗教性的安抚特别特别强大，
那种包纳。
嗯，对，他是真的不 judge 我。
Love is in the action, like a brace on a broken knee.
我们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固定环节，就是推荐一个电影书或什么和孩子相处的方式也好，就是一个推荐吧，
给爸爸们的一个推荐。
我觉得今天聊到这个呢，我可以分享一个大家肯定都看过的一个东西，但是我在我的研究生毕业论文上专门重新写过，就是《萤火虫之墓》这个片子，都肯定看过了。
没有
没有
sorry，
是个中国片是吧？
日本的动画片，当年 Ghibli 成立的时候，他们旗下一个导演导的，讲的就是日本抗战时期，然后朝美太平洋发出舰队了嘛，然后老百姓在省吃俭用过日子。他讲的是一对兄妹，他爸爸是海军离开了，他寄宿在亲戚家跟妹妹在一起，然后受不了亲戚的那个瞧不上以及粮食分配之后，开始不给他们吃的，他就把他爸爸作为军人的那个配给一下全部领了出来，带着妹妹在外面找地方住，结果因为照顾不好自己的妹妹，活生生把妹妹饿死了，然后自己也饿死了，非常非常惨烈的一个故事。我小时候就看过，给我造成一种特别深震撼的东西。然后后来我当了父亲之后，我写论文，我也重新找到这个片子，它里面有很多关于对于父亲的向往，关于男人的责任，就一个小男孩对于当哥哥当男人的责任，以及面对社会的摧残之后他如何会做出错误的决定，讲得非常的好，我就给看一下。
你有要推荐的吗？
我好像最近没有，最近一直在生病，推荐多喝维 C。
I think I lost myself.